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 Robin Hood。
嗯，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几年前，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交易应用。
对，让散户疯狂涌入的那个。
没错，但我们手里这份2025年中的财报好像在讲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一个关于长大成人的故事。
这个比喻很贴切，这份报告里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正在努力摆脱过去那种 meme 股赌场的标签。
是，所以今天咱们的任务就是带你一起把这份报告看透，看看 Robin Hood 是怎么悄悄转型的，以及他对未来到底有什么规划。
嗯，他们想让市场看到一个更成熟更全面的自己。
对，而且他们一上来就扔出了重磅数据。演示文稿的标题非常直接，我们正在建立盈利性增长的良好记录，
一点都不拐弯抹角。
光看几个核心的同比增长数字就很有冲击力，比如说总平台资产2023年增长了 68%， 达到了3240亿美元。
3240亿，这个体量不小了。
然后是总净收入一年增长了 52%， 快到45亿美元了。
还有那个调整后 EBITDA， 也就是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同比增长了 76%。
EBITDA 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你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公司在主营业务上实实在在能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对吧？
没错，就是核心业务的赚钱能力。这个数字大幅增长说明他们的商业模式跑通了。
嗯，而且啊，你把这些数字串起来看就更有意思了。报告里提到了一个东西叫40法则。
哦，这个我们得好好聊聊，什么是40法则？
很简单，就是一家公司的收入增长率，然后呢，加上它的利润率，
两个数字加在一起。
对，在金融科技这个行业，如果这个数字能超过 40%，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标准了。
那说明它既涨得快又赚钱。
就是这个意思。而 Robinhood 在2025年第四季度，这个数字你猜是多少？
嗯，我看报告了，是 131%。
对。131%，
这个数字比 40% 的标准线高出2倍还多。
所以说这已经不是优秀能形容的了，这几乎是在向整个市场宣告他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烧钱换增长的阶段，
进入了一个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
没错，对于一个曾经因为盈利能力备受质疑的公司，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131%，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但增长背后一定是有人在真金白银的投入，所以我就好奇这些钱这些增长到底从哪儿来的。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用户数据。
嗯，报告里说入金客户总数达到了2700万，一年增加了180万。
用户的增长是基础，但更关键的是每个用户放在平台上的钱也在变多，
就是那个32400亿的总平台资产。
对，里面最大头还是股票，有2000多亿。但你注意，还有一块叫注册投资顾问资产，有420亿。
这块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已经有专业的财富管理顾问开始用 Robinhood 的平台来为他们的客户服务了。
哦，我明白了，这就不仅仅是散户自己在玩了。
对。这也是平台长大的一个标志。
嗯，而且报告里反复强调一个数据叫净存款，第四季度流入了159亿，
过去一年加起来总共是680亿美元的新资金。
我理解一下，这部分钱跟股市涨跌没关系，是用户实打实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转进来的，对吧？
完全正确，这点至关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证明 Robinhood 的增长不仅是搭了牛市的顺风车，客户是真的在信任这个平台，把更多的钱包份额交给了他。
说到这个，报告里有张图表让我印象很深，
是那个不同年份加入用户的平均累计净存款图，对吧？
对，它显示老用户随着时间推移存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个很正常。
但它还揭示了另外一个更有趣的趋势，是什么？
你仔细看会发现，越是近期，比如2025年才加入的新客户，他们的初始存款金额也比2021年那时候的新客户要高。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了，是因为他们吸引到了更有钱的人，还是说现在的新用户从一开始就更信任 Robinhood？
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一方面他的品牌和产品线确实更成熟了，可能吸引了资金实力更强的用户。
嗯，
另一方面你看他推出的那些新产品，比如退休账户，这就让新用户觉得 这个平台不只是炒短线的工具，可以做长远规划，
自然就愿意从一开始就投入更多。
就是这个道理。
你提到退休账户，这确实是个亮点。第四季度，他们的退休账户资产达到了创纪录的260亿美元。
这个数字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平台的战略转型。这感觉就像，你以前只是用一个 app 叫外卖，现在这个 app 不但能叫外卖，还开始帮你规划每周的健康食谱，他想承包你整个吃的需求。
我明白了， Robinhood 就是从一个帮你交易的工具变成一个想承包你整个钱的平台。
没错。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好像找到了一个秘密武器， Robinhood Gold 会员服务。
绝对是。如果说整个财报是一部电影，那 Gold 会员就是那个关键角色。
对， Gold 会员数增长到了4200万，一年就净增1500万，
已经占了所有入金客户的15%以上了。
它的吸引力也很直接，你没投资的现金能拿到 3.25% 的利息，往退休账户存钱，平台给你 3% 的匹配金，
还有一张所有消费都返现 3% 的信用卡。这福利听起来确实很诱人。
是啊，
但福利只是表象，我们要看透 Gold 会员对整个商业模式的深层价值。
它带来的不只是订阅费，
远不止。报告里有一组对比数据，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哦，哪组数据？
跟普通用户比，一个 Gold 会员平均持有的资产是他们的5倍。
五倍，
净存款的年化增长率高出20%。最关键的是，开通退休账户的可能性高出了3.3倍。
哇，这组数据摆出来，结论就很清晰了。
对，
Gold 会员的核心价值根本不是那点订阅费，它更像一个转换器。
说得非常到位，一个用户分层和价值深挖的核心策略。
他把普通用户升级成了平台的超级用户。
没错，一旦用户成了 Gold 的会员，他们对平台的依赖度、投入的资金都会大幅增加。
而且他们创新的脚步根本没停，报告里用了一整个时间轴，密密麻麻地展示了2025年推出的新功能。
一代速度真的很快，什么增加加密货币交易对，在欧洲上线股票代币，还搞了做空和预测市场，
甚至宣布要进军印度尼西亚。
所有这些快节奏的动作，其实都是在为一个更宏大的计划服务，
就是那个10年愿景。
对，它不是一个模糊的口号，而是一份非常清晰、分三步走的战略路线图。
好，那我们来把这三个阶段拆开来聊聊。第一阶段是什么？
第一阶段目标是在未来1-2年内成为活跃交易者的第一选择，
就是巩固基本盘。
是，2026年的重点就是预测市场。设计一个功能更集成的超级应用，也就是 Super App，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工具 Cortex， 核心就是把交易这件事做到极致。
这个超级应用的概念是不是就像微信那样，把所有功能都集成到一个 App 里？
就是这个思路，他们不希望你只是来这里买卖股票，还希望你能在这里看行情，跟朋友讨论，管理银行账户，最终离不开这个平台。
明白了，这是第一步，那第二阶段呢？
第二阶段时间拉长到5年后，目标是成为下一代用户钱包份额的第一选择。
关键词是钱包份额。
对，2026年的优先事项是推出家庭投资账户和进入私募市场，这已经超越了交易本身了。报告里还提到了一个背景，就是未来几十年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财富代际转移，他们想抓住这个机会。
100万亿，这个目标确实很宏大。那最后一个阶段呢？
第三阶段展望10年后，目标是成为全球第一的金融生态系统。
听起来更大了。等一下，资产代币化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未来感，能用简单的话解释一下吗？
当然，说白了就是把现实世界里那些不太好卖美的东西，比如一栋楼、一幅画，通过 blockchain 技术把他们的所有权切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数字代币。
哦，就像把一块大蛋糕切成无数小块。
对，这样更多人就能买得起，也方便卖。如果能实现，就将极大地释放这些沉睡资产的价值，是未来金融的一个巨大想象空间。
我明白了，从交易工具到财富平台，再到未来的全球金融生态系统，这个蓝图很清晰，也野心勃勃。
是的，蓝图很宏大，但执行起来挑战也巨大。
比如呢？
比如他们提到的私募市场，这可是在和嘉信理财、富达这些巨头直接竞争。 他们能不能把习惯了零佣金、快进快出的年轻用户成功转化成愿意为复杂财富管理付费的长期客户，这还是个未知数。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说了这么多宏大的计划，回到眼下，对于新的一年，也就是2026年，他们具体有什么打算？
他们给出了很明确的展望。首先，目标是实现又一个盈利性增长年。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同时计划要增加开支，调整后的运营支出预计在26亿到 27.25 亿美元之间。
我算了一下，这比2025年增长了大约 18%。 一边要盈利，一边又要大幅增加开支，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啊。钱打算花在哪儿？
这确实关键问题，报告也给了答案。
哦，
增加的开支主要有三个趋向。第一，是去年收购的一些公司，比如 TradePMR 和 Bitstamp， 他们的成本在2026年会完整的体现出来。
这个好理解。
第二，也是最大的一块，就是对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新产品进行大力投资。
Gold 卡、Robinhood 银行、人工智能 Cortex，
还有私募平台、资产代币化项目等等等等。
那第三个趋向应该就是国际化扩张了。
没错，所以你看，这里的逻辑很清晰，他们正在有意识地把赚来的利润战略性地再投资到那些能驱动未来增长的新项目上去。
用今天的利润去赌明天的增长，
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为了安抚股东，他们也承诺会通过股票回购来让总股本保持稳定，这是一种平衡术。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份财报为你描绘出的 Robinhood 是一家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色的公司，用户和资产在稳健增长，盈利能力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并且为未来制定了一份纤细而宏大的计划，目标直指一个金融超级应用。
它的核心故事线就是从一个功能单一的交易应用，成功的向一个更广泛的金融服务平台转型。
Robinhood Gold和退休账户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说明他们正在占据用户金融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如何一步步地去执行那个雄心勃勃的十年愿景。
的确如此。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这份报告多次提到用一个叫 Cortex 的系统发展人工智能，以及用 Robinhood Chain 来推进资产代币化。这让你不禁会想，十年后，当我们再次谈论 Robinhood 时，我们会把它看作一家数字化的公司，还是会把它看作一家从根本上改变了散户投资者与新一代数字资产互动方式的科技公司呢？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